今天的诗篇呢，我们要从31节哈，诗篇18篇的31节开始哈。好，诗篇18篇31节到42节，这是上帝向信徒所显的能力和救恩哈。那里面有非常深厚的属灵意义和启示。31节，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那磐石，中文少翻译了一个保守、保护，那所以应该是谁是保护我们的磐石呢？当然，这个磐石也是一个根基 （foundation） 啊。那所以，我的领受是：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的磐石，在你的根基上，我们被保护、被建造。32节，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所以31、32节连在一起。就表明了，当我们世人要追求神啊，这个神他是我们的根基，我们的磐石，他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另外，他是唯一赐给我能力束腰，这个力量就是 power 哈，能够让我在属天成圣的道路上完全成熟。所以31、32节表明了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要寻找的上帝，他不单是要给我们救恩，他是要让我们在行走的道路上面完全，也就是成熟，也就是成圣的意思。所以圣经在旧约在新约都讲得很清楚哈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得救而已，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行为要完全。33节哈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那这个我们在哈巴谷上面啊，3章也有讲到这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啊。那快如母鹿的蹄这个事情，就好像是在峭壁上奔行的母鹿一般哈，就是说那个峭壁上面哦，那个母鹿它不害怕会掉下去了，它的蹄是非常有能力，而且它很快走的。那又使我在高处安稳，那个安稳就是站立的很稳了，就是你站在悬崖边呢，你都不会害怕。但是我们从一个属灵上面的眼光来看。就是上帝啊，你提升我的灵到你的荣耀高地，让我在天上稳固的站立。You see, 当我们说祝福人家的时候，说上帝使你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安稳在高处，其实你就是在祝福他，他在灵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经历，可以被提升到天上，站立在天上与耶稣同行。这是33节。OK, 好，那么34节，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属灵征战，也是一种属灵征战的敬拜，因为属灵征战的敬拜可以打败仇敌的。所以属灵征战呢，也有跟在灵界里面，你看见你的仇敌哦，你就直接去跟他打。在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当中呢，我在灵里面也可以跟仇敌打架的。但是这两方面哈，一个属灵征战上面跟仇敌肉搏战，就像待会我们所念的这以下的一些的经文里面，你可以看见，那真的是。在战场上面的肉搏战，但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敬拜，所以他 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这基本上人的力量是不能够完成的，但是上帝赐给你力量。所以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是我们的上帝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当盾牌，我的盾牌就是我的救恩。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那我们一般来听看到这个温和，就不知道这个温和是在什么意思。后来我去查了原文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弯腰俯就来帮助我，扶持我的意思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的耶稣他亲自来帮助，所以使我为大。你的能力，我的能力是靠耶稣来帮助，也是圣灵来帮助我。好，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接着下一句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，要追上他们，不将他们灭绝，我总不归回。意思就是说，36节，我可以继续征战去追赶敌人，然后呢，我一定要追上他，直到把他灭绝。那么在一个属灵的意义上，就是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在对付黑暗权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他灭绝，不然他以后再回来。还有就是一个对付自己的罪，你一定要致死老我。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，他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，你的敌人是很顽强的，你非得要打到他死亡不可。 OK， 我一定要将他灭绝，要把我的罪，把我黑暗的仇敌完全的制服。38节更厉害了，他说我要打伤他们，使他们不能够起来，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。记得耶稣说，我已经赐给你们践踏蛇和蝎子的能力。39节，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征战得胜的权柄跟能力。哈利路亚。40节，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准备逃跑，叫我能以剪出那恨我的人。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，他们就是呼求耶和华，他也不应允。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，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卫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大概是看见异象这样写的，虽然这是一个诗体，可是我相信他的异象就是这样看见的。他看见他的仇敌转身逃跑，那你就追上去啊。我们有些时候在属灵征战当中啊，看见仇敌跑了就让他跑了。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，你一定要去追上他，把他完全的剪除。他们就算是向神呼求，他也不应允。我们对仇敌不能够客气，特别是对付自己罪的时候，你一点都不能够退让，你要把他们捣碎，完全的捣碎，让他们像灰尘一样，像一个泥土一样，倒出来的灰尘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必胜的决心，歼灭敌人，因为上帝已经应允我们，他要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，他要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征战，他要让我们能够弯那个铜弓啊。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，但是上帝要帮助你，帮助我，我们一定可以歼灭敌人，就像我们要歼灭我们的病毒一样。这个病毒真的很可恶，现在在美国已经死33000人，在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，在美国在1960年代去打越战才死了4万多人， 你看现在在美国已经死33,000人，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征战就是要击灭击毙仇敌。 OK， 接下来从43节到48节预表主耶稣基督得到荣耀。好，43节，你救我脱离百姓的争竞，这个争竞其实就是敌对的意思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。那这个讲的是大卫，但是你要把它从一个属灵化的情况里，你会发觉到这一段经文其实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。不认识耶稣的外邦人一定要侍奉他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敌对，指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当时面对的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，他们敌对了。上帝虽然让他死，却让他复活了。44节，他们因听见我的名声，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投降我，外邦人要摔墙，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。耶和华是活神，我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我的神被人尊崇。这就是我们刚才唱诗的歌哈。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神 ，God is a living God。他是活的，他不是死的，他不是偶像站那里不能够动，不能够说话，不能够思想的，他是一个活的神。47节，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，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，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。然后这一段圣经虽然是大卫写的，可是却很惊奇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很感恩了，神这样子磨练，神这样子磨难大卫，也是有道理的哈。感谢主哈，因为磨难了之后，他才能够写出弥赛亚预言的诗篇。最后两节，是一种感恩，表明大卫和其子孙的王位永远长存。49节，耶和华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哇，弟兄姐妹，大卫王朝在主前486年就灭亡，但是他的基督受膏者永永远远为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节圣经它的预言性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，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敬爱的。记得第一节就是耶和华我爱你，我的力量哈。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唱诗赞美他，我们的灵里面可以常常的拥抱他，就会得到帮助。因为第三节讲了，我们在患难当中赞美他，神就拯救我们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应许。第二点，大卫是上帝拣选的以色列王，却臣服在神的时间计划里面，他要等待扫罗王朝结束。那这期间呢，他谨守自己走在神话语的道路上，他也预表了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人找不到他一点的过犯，他是一个完全人，他成为神的羔羊，成了耶稣基督掌管全地。第三点，31、32节，神所赐的圣灵能力是唯一能够让我们成圣而完全的，基督耶稣是唯一我们可称颂的神，其他世界上的神都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的。最后， 有许多的属灵操练的经文，让后世的基督徒可以进入属灵的征战啊。这一段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哈，从31节到42节。那关于异象来讲，异象我们在18篇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哈，你可以默想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你可以默想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，圣灵如何提升你到天上，属灵的征战的配备和作战的时候的场景，你有这种打胜仇敌的胜利，还有大卫和其子孙基督作王掌权。所以这一些就是第十八篇这么长的诗篇所带给我们的祝福。好，最后我想我们请大家呢念31跟32节作为我们这一篇的结束。31节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？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谢谢大家。